奉劝广大的消费者，仿制药它就是假药，为了自身的健康千万不能购买和服用这种。
世人都被圈在最终，对着大吉，无论药神还是神药都搞不定。为何这么多观众泪洒电影院？人们脆弱的心灵在呼唤真正舍己的爱。舍己的爱未必需要违法，勇哥给出的爱非正版，而是仿制品。仿制的爱是无源之水，最大的问题是只能应付一时，无法让人稳定的信赖。
我卖药这么多年，发现这世上只有一种病，穷病。
让世界的丰富与信仰的活水相遇，与信仰的活水相遇。愿境界扩展你我的境界。欢迎收听境界音频节目境界有声。境界有声，
欢迎收听本期《境界有声》影评专栏，电影《我不是药神》影评，《当仿制药遇到仿制爱》，作者伊和向西。
领导，求你个事儿啊！
近日最火的电影当属《我不是药神》，不但引发了观众的火爆入场，同样引发了媒体的评论热潮。演技好、故事好的片子不少，为什么这部影片这么热？人们热衷谈论的不单是影片本身，几乎所有评论必提的是，故事背后竟然真的存在一个生活原型。这再次证明中国艺术的某种规律，你只要有勇气如实地记录现实，可能就会创作出一部最具想象力的作品。中国人几乎把全部的创造力与激情都释放在今生活着的日子里了。故事原型是曾引发不小轰动的陆勇案。34岁的陆勇身患慢粒白血病，因为吃不起正版抗癌药，改用印度的仿制药，价格只要1/20。印度的专利法不保护药品，所以该国企业大量仿制欧美新药，药效相近，价格便宜。陆勇后来还为其他病人代购，成了病人口中的药侠。陆勇因此被捕入狱，关了135天。1002名癌症患者在联名信上签字为他声援，最后检察院决定不予起诉。导演为增加故事的戏剧性，让成为药侠之前陆勇的形象更猥琐，成为事业惨淡、家暴妻子的中年渣男，靠卖印度神油为生，真的够油腻。让成为药侠之后陆勇的形象更高尚，不但不惜违法为病人代购，还贴钱给大家。而他之所以做出有违常理的举动，是因为当年把代购的财路带给他的病人吕受益，后来没钱吃药自杀。为缓解愧疚感，勇哥再次出山，3000元买进，500元卖出，不为挣钱，只因为他的一句话：我看着他们那些病人难受。电影最容易唤起观众共情代入的桥段是，一个患病老人叫住警察说：
领导，求你个事儿啊，我就是想求求你，别再侦查运动药了，行吗？我拼了3年，4万块钱一瓶的中药我吃死，房子吃没了，家人被我吃苦了，现在好不容易有了便宜药，你们非说它是假药。不假，我们都不知道吗？那药才卖500块钱一瓶，药贩子根本没赚钱，谁家能不有什么病呢？你就能保住你的 生病了啊！别问我等着走了，我们都得等死。我不想死。
领导，我求你一件事。4万一瓶的正规药我吃了3年，房子吃没了，家人吃垮了，我只想活命。谁家里还没个病人，你就保证一辈子不生病。是啊，亲们，谁没个病呢？谁敢保证自己攒的钱就够用呢？报纸和网站的社会新闻版常常可以看到因病家破人亡、婚姻一拍两散、父母弃养病儿、子女不尽孝道的故事。除了努力给自己多买份保险，谁不希望危难时有人肯为自己的性命慷慨解囊，甚至不惜违法也要救自己呢？为什么这么多观众泪洒电影院？朋友圈对这部影片好评连连，人心在最脆弱时呼唤的岂不是爱吗？不是顺便的爱，不是帮了你一回我也赚一把的爱，而是舍己的爱。人们脆弱的心灵都需要一个无论生老病死都能得到无条件爱的承诺。这部电影对舍己的爱的呼唤，证明人心实在太渴了。但古往今来还没听过哪一份真爱是靠愧疚修成的。从这个意义上说，勇哥给出的爱和他给出的药一样，不是正版，而是仿制品。仿制的爱最大的问题是只能应付一时，无法让人稳定的信赖。仿制之爱是无源之水，只能在有限的资源之间分配，给眼前的人多了，给远方的人就少了，所以药侠也会陷入尴尬。不尊重知识产权，损害了企业的利润，药企就会没有动力研发新药，就损害了病人的长远利益。而所谓侠，是定义别人为富不仁并重新分配其财富的行为。如果人家的钱财取之有道，并通过立法被制度保障，你的侠义就可能沦为破坏规则的偷窃。所以这样的爱注定行之不远。其实舍己的爱未必一定要走到违法这一步。出人意料的是，勇哥组建的药神五人组里竟然有一位宗教人士加盟，刘牧师。从始至终，导演只允许刘牧师用英语读了一段新约圣经里耶稣治病的故事。正版的爱未见得一定藏在宗教人士身上，却藏在他读出的那段经文密码里。耶稣走遍各城各乡，在会堂里教训人，宣讲天国的福音，又医治各样的病症。他看见许多的人，就怜悯他们，因为他们困苦流离，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。上帝以耶稣的形象来到他出于爱而创造的世界，这个世界已经被彻底污染。其中的人说，他们不再因为爱而创造，他们现在只会为了利益而创造。没有利润就没有信仰，我们都是自私的，为了获得自己想要的不择手段，不惜重新定义善恶和公义的标准。我们时常以爱之名彼此伤害。因此耶稣是为传悔改之道来的，传道的过程中他看到人身体的需要，就怜悯他们，医治他们。耶稣今日仍借着圣灵在做同样的事，但他的重点仍然在医治人灵魂的癌症。最终上帝让自己独生爱子耶稣为了我们每一个人的罪死在十字架上。耶稣的爱是全然舍己的爱，没有任何争议，因为他舍的是自己的命，并非出于愧疚，因他从不曾亏负任何人，他所爱的正是伤害他的人。影片中的勇哥压根没想当药神， 所谓时势造英雄，虽然他不想当神，病人却需要一个药神。有趣的是，真的有一个研究药的人和一个研究神的人合成了一本书，取回我们的身体。这个医生加神学家的组合认为，似乎医药和信仰在追求同样的事物，而且恰巧是我们想得到的事物，例如健康、无痛苦的死亡。我们给医药公司和医生巨大的权力，不单因为我们害怕患病，也因为我们确信这些人对我们的健康是不可或缺的。我们相信他们的双手、药物和机器中握有生死的权利。当我们将生命交托他们时，我们强烈察觉到自己的脆弱和对方的强大。这也是病人叫勇哥药神的原因吧。人们将维系生命的权利，类宗教般的信仰权利，转移给那个供药给他们的人。在巴克看来，今天全世界的人都被现代医药的奇迹冲昏了头，梦想把一切疾病完全消灭净尽。曾几何时，我们对健康建立了一套相当病态的观念，它肯定是前无古人的，即使推崇强身健体的古代斯巴达人也望尘莫及。我们正在追求一个梦，一个永远不会生病的梦。我们逐渐认为，免除痛苦和任何方面的残疾乃是我们生存的正当权利之一。难怪今天的基督徒会对神迹医治如此感兴趣，他们渴望神来触摸他们，越直接越有能力越好。他们一心记挂着自己的健康，并觉得自己有权获得健康。穆尔曼在《取回我们的身体》一书中，以医生的冷静点破了问题所在。他说，健康永远只能是次要的好处，健康是工具性从属的好处，只是在令我们能够成为上帝创造我们成为的喜乐整全的人，能够实行上帝的呼召服侍灵舍时才是重要的。任何对健康的追求，如果颠覆了这些喜乐和以爱服侍的责任，就是追求虚假的神。我们应该向上帝和为上帝而寻求健康，而不是寻求以健康来取代上帝。毕生致力于废除奴隶贸易的英国国会议员威伯福斯当年的洞见，对今天的人们仍然非常适用。他曾说道，什么是人类与万国的大敌呢？答案只有两个字，自私。在社会不同阶层中，自私以不同形式呈现。在位高财大气粗之辈，它呈现的是奢侈浮华和讲究排场，病态的邪恶的妄想，轻薄的言语。他们那些妄想全在追求自身满足，而对于宽广的胸怀、慷慨的心智却毫无感觉。至于在基层社会中，自私这个大疾也从未被压抑得无法作怪，它呈现的是可悲的骄傲和不顺服的言行。每个人心里的专断自主，不仅让欲望和享乐成为自己最大的生活中心和目的，也会倾向高估自己的优点和重要性，以致他放大了自己对别人的要求权或管辖权，同时藐视别人对他的要求权。世人都被圈在罪中，无论做药的、卖药的、买药的、吃药的，而对于这个大疾，无论药神还是神药，都搞不定。当勇哥为组建贩药团队找到他当翻译的时候，牧师回答，基督徒违法的事情是不能做的。影片中在上海牧会的刘牧师自己身患白血病，教会信徒也大都是白血病患者，类似教会里的病友团契。陈勇说，你自己也是病人，你知道正版药什么价钱？你光让他们信上帝，他们就能有药吃吗？ 你这里每年死多少病人，人命关天，为了救人命违法有什么错？当陈勇向牧师保证会给他们教会所有的病人打八折时，陈勇说了一句，这才是真正的主内平安嘛。可悲的是，电影里的这位刘牧师没有传出真正的福音，反被药神拉下了水。藏在勇哥心中也搅乱了刘牧师心的，其实是骗子张长林说出的警句。
卖药这么多年，发现这世上只有一种病，穷病。这种病没法治，你也治不过来。
谁能保证一辈子不生病？我们心底安全感的阀门就这样被触动了，渴望有人不计代价地爱我们，仗义疏财，不惜违法。勇哥不想做药神，但病人需要的其实是神。影片开始时，勇哥的那句话 Life is money， 生命就是金钱，这句话一直藏在带着科技生命救人光环的抗癌药背后，并没有随着故事的发展天真而主动交出对当事人心灵的控制，甚至恰恰相反，我们自己心底安全感的阀门也被他触动了。如果生命和健康是我们不惜代价要抓住的，如果钱可以解决所有的问题，伦理的底线是否会被一再洞穿？基督徒蒙召当以永生为念，如果永生不能比今生更真实并影响今生的行事为人，如果牧师对基督徒来说同样是追求健康最后的补丁，即有病先找医生，没病了再来找牧师，那么牧师病了找谁？巴克说得很实在，我们当然应该去看医生并服药，也应该为医生和药物而感谢神，但我们同样必须来到主面前，因为他是我们的大医生，求问他要借着这病向我发出什么提醒、责备或鼓励。也许我们会得着保罗所祈求的那种挪去他身上的刺的医治，也许我们会得着保罗所获得的那种医治，刺没挪去，但神的恩典够用。无论是哪一种，我们都要敞开心怀，欣然接受。当我们能够与那根刺一起生活，即使每天都感到软弱，却能毫无怨言，满有喜乐、忍耐和甘心乐意的爱人与帮助人，这就是真正的成圣了。于是我们灵魂的疾病借着肉体的疾病得到了真正的医治。耶稣并不喜欢死亡，因为罪的代价就是死，但他提醒我们，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们，唯有能把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里的正要怕他。当耶稣用复活击败死亡的权势，我们就能不再视死亡为终极的无法战胜的敌人，我们也就从死亡的恐惧中解脱出来了。作为基督徒，在道理上我们明白，真正的主内平安来自那位已经胜过死亡的救主耶稣基督，但当电影里药神收编了牧师，牧师成为勇哥团队里的国际公关，现实里基督徒同样热衷在朋友圈里分享自己观影飙泪的经历，这些似乎表明人们更愿意跟随爱的行动派，即使这爱是仿制品，可总能顶一会儿，而不愿意跟随所谓口头的爱。如果人们在教会里遇见过足够多的活出主爱的真实的人，就不会再甘心只做药神的粉丝。在基督信仰传播的黄金期，你只要告诉一个人，耶稣爱你，我们也爱你，他就信了。今天 我们必须活出这样舍己的爱，福音才可能传出去，病了的人们才能在耶稣基督里找到真正的盼望，人们才可以不必在信仰的替代品仿制的爱里寻找心灵的满足。
安稳隐藏在他大能翅膀下，狂风暴雨攻逼我也不怕，魔鬼虽拥挤要夺取我灵魂，但我藏住里他无隙可及。安稳隐藏主翅膀下，谁能使我脱离主爱？世界末期虽常有患难，但主翅膀下有平安。
安稳隐藏在他大能翅膀下，何等温暖，何等柔和周密，当地攻击我无处可得帮助，但在他荫庇下必无一失。
安稳隐藏主翅膀下，谁能使我脱离主爱？世界末期虽常有患难，但主翅膀下有平安。安稳隐藏主翅膀下，谁能使我脱离主爱？世界末期虽常有患难，但主翅膀下有平安。